你的步伐，你的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抵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我的发剪断了，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朋友们，现在是3月23号晚上，天还没有黑哦，6点多。我现在这个酒店房间啊，就正对着东郊记忆的这个路。我是不是上一期更的时候我说我这个房间老能听见唱歌的声音，但它其实隔音还可以。我前两天发现早上被吵醒是因为我窗户忘关了，今天窗户关了，一觉睡到大中午。现在外面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是直播的还是表演。唉，先不说了，我去洗澡。我刚锻炼完，我这几天在成都可自律了，每天都运动。前三天是每天去上打拳的课，点评上每个拳馆买一节体验课，然后中间那天去骑了个环城绿道，120多公里。这两天是找了健身房买的私教体验课。刚上完，吃完可能我吃东西吃太快了，我现在吃有点胃疼。先去洗个澡 ，talk later。哦，我本来想 talk later， 但我突然听到这个放的这个歌是什么，朋友们，快快，能不能猜出来这什么歌？3、2、1，断了的弦。噔噔，唱完这首再去洗吧。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失去
哦，这轨迹，哎，哦，我错了，这是轨迹。
你的发香散得匆忙，我已经跟
这期不会是全是唱歌哦，但是我这期更一个 solo， 所以说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
看见你离去的痕迹，在星光下一直找寻那想念的身影。如果说分手是的期待，那在终点之前，我愿意再爱一遍。要对你说的不敢说的爱，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我会发着呆，
轨迹，
忘记你。
我以为断了的弦，
紧紧闭上眼，
因为之前这两个歌一个 EP。
等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
03年还是04年？
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你温柔的脸。在我 忘记之前。
哎呦，这个人不能老唱这些我会的歌，他把我封印在这儿了。我本来要去洗澡了。因为这两首歌当时是一张 EP，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EP 是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一张专辑同样的价钱，怎么只有两首歌？当时周杰伦出了张 EP， 就是《断了的弦》跟《轨迹》。
你还能看见你离去的痕迹？
我跟你说，就是听周杰伦听的那个转音，你看唱这种歌就不会显得我声音转，因为他本来就很转。
人的身影，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终点之前，我愿意再爱一遍。想要对你说，
就是路上这个熙熙攘攘的行人，他们想不到在他们十几米高的高空一个房间里，有一个裸男正隔着窗帘对着窗外唱歌，
微微笑接着怎怎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
哦，还没有声，没有声调，不好意思。
我发着呆，
这哥们比我还管，你听。哦，他的身边没有人在看他，好孤独。但那是唱歌的好处，你不用非让大家给反应，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讲段子又不行，讲段子你要在中间讲。没有人跟你，没有人看你，没有人给反应，太尴尬了。
微笑接着渐渐闭上眼，你温柔的脸，忘记之前，因为模糊了画面。
你看，真的这种歌就是歌词是记在骨髓里，我根本就不用看歌词，虽然没有那么熟，有时候就是太几十年了，但你稍微提示啊就能记起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歌词就是那几年。好了，我不能等到想下一首歌，我就洗澡。我洗了一首歌的时间，我刚洗完出来，他在唱，休息了半首歌的时间，我洗完出来，他在唱《听妈妈的话》。然后擦干之后，他就换成这个了。这什么歌，朋友们？这什么歌？
也是我爱，love you， 不爱你 ，baby， 我说你也爱我，哦，
这叫啥来着
？I love you。
这个叫啥？这是个英文名吗？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我现在想说话，但不行，我太累了，我一会儿再说吧，我先停了。刚才这句话有点语病，但就这样吧。
最好的给你。
这首歌是啥？我不太知道。
再让我们，
我刚想说啥？我之前在播客里提过，朋友们，就是为啥我觉得，哎呦，我这一期录的开头太长了。不是开头唱歌地方太多，不好意思，给我删一点。我现在看一下，九分多钟。就是为什么周杰伦屌？就是你能成为共同记忆这个事儿，其实还真的挺难的。我感觉周杰伦可能是共同记忆的尾声了，因为后来互联网就兴起了。 互联网兴起之后，大家有了更快捷的方式去有针对性的去浏览自己喜欢的内容，对吧？所以说后来不管是乐队啊 rapper 影视作品各种文艺作品，它都很垂直，它有自己的圈层，有自己的那个受众。就电视时代几乎是制造共同记忆的尾声，在电视时代大家会有一些共同记忆，比如共同看过的广告，共同看过的电视剧，共同看过的春晚，看过的小品，看过的节目，共同听过的歌。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因为它是中心化的传播方式，然后周杰伦就周杰伦那一批人，当然周杰伦是我觉得就是最明显。然后我想说的是，周杰伦现在演唱会还在演吗？还在巡吗？是不是巡完了？因为我去年2023年的时候我看了一场，那是我第一次正经看周杰伦演唱会。我之前在郑州，我上初中的时候看过一次那种拼盘演唱会，我记得特别清楚，叫什么迎客蜀，就是客家人的老家不是河南吗？当时好像是客家人回乡探亲啥的，回乡省亲，然后反正在郑州，我们当时那个北边那个体育中心新建成的，做了一次演唱会，然后我去，那是个拼盘，有周杰伦。然后还有一次，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在紫金山那个什么河南省人民大会堂还是河南人民剧院，我忘了，百事可乐做了一个活动，在一个类似于电影院里的地方，它是个百事可乐的活动，但周杰伦是作为代言人，他出来了一下，好像还唱了歌，唱了龙泉，我也忘了，在一个电影院里。你看周杰伦那个时候也得跑这种，也得走穴，也得跑堂会。总而言之，我之前从来没有正经看过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这么多年我都没看，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觉得好像总有机会看嘛，因为我大家都听周杰伦，都喜欢周杰伦，我就觉得总有机会看，但其实一直没有机会看。去年我看了那个叫嘉年华，是不是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值。我后来见了朋友之后，我老给他们推荐，我说你们要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当然我就加太多钱就不必要了。但后来好像听说他国外的演出真的还挺便宜的，在什么在曼谷啊，在哪儿，就是那演出你就1000多块钱的票，然后纸面票价也不用加价，什么几百块钱你就能买两张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就如果不加价的话，我觉得演唱会很值得看。原因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周杰伦作为共同记忆，你去看演唱会其实大概率哦，你没有想过吗？你看演唱会，你其实你看的不是说他这个歌唱的多好啥的，你看的是一个综合体验。就你其实你说飞到一个城市，你花几千块钱又住酒店又机票，你到个城市看演唱会，你说他值吗？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值，但是很多这样干的人他不会觉得不值，因为他那个综合体验，他也不光是为了听歌，你说这歌你在耳机里就听了，他是个综合体验。然后周杰伦嘉年华这场演唱会，他作为一个提供综合体验的机会，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功能他完成的很好。第一，他老歌很多，我记得那一整场演唱会，我作为一个就几乎从依然范特西后面就应该没咋听过，依然范特西可能歌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就你想想J 范特西、八度空间、七里香、叶惠美的前面，叶惠美、七里香，然后十一月的肖邦，这几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后面几乎都已经记不太清了。什么牛奶很忙、依然范特西，对吧？可能摩羯座，在后面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其实记得歌很少，但是在那个演唱会上，他几乎唱的歌我都会，所以说，就是他唱的老歌很多。应该只有一首我不太熟，他什么你落泪我情绪零碎，这首歌好像我都不太熟，但是我这个好在我后面在网上听过，但这首歌就不是我在当时听的，当时出这首歌的时候听，我忘记多难，几年才能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身当去一样一身，不好意思，我们当路当魔法，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成泪水，优雅的是一种勇敢，几年后的原谅去洋溢身上，就别怀念我会受不了这样。就周杰伦 他那个当时我其实已经很我都不咋听周杰伦了，你就感觉这是几十二十年前你听的歌了，然后因为他太火了，他的歌太流行了，你也已经失去了一些新鲜感，对吧？可能五条人刚火的时候你听五条人，什么康姆士刚火的时候你听康姆士，什么你听告五人，就是你很多时候啊你已经不太会主动找周杰伦的歌来听了。偶尔我觉得最常一听周杰伦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朋友一块儿出去什么自驾开车，大家实在是不知道放啥，但是想放大家都会唱，一般会放周杰伦，就放点九十年代老歌二零年代老歌。然后我以为我说这个前提就是我以为我没有那么对他的歌有感触了，因为新鲜感已经很稀薄了，但是在现场真的回忆一波一波如潮水涌来，那个现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哒哒刚落去的，就是比如他刚开始唱一首歌，他上来一首半兽人，呜、我真的我好多年没听半兽人了。半兽人2002年，我上初一的时候，八度空间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风，中国风被开创，所谓中国风在流行音乐里，中国风被开创是东风破叶惠美才出的八度空间，我操，半岛铁盒回到过去，开玩笑嘛。当时我都不爱听半兽人，因为那 rap 写的很奇怪，也不柔情，对吧？我这审美还是比较传统的，喜欢听那种慢情歌。但是时隔多年竟然现场上起了半兽人，呜、而且我都记得歌词，你能感觉那种骄傲的感觉吗？就唱哪首哪一句我都会。再也没有去卖的灵魂，自人类堕落为半兽人，我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世界森林醒来的早晨，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我用古老的咒语重温怎么哒哒哒哒，我操，当时我就觉得当时就胸中有一股骄傲，我说哇、我说我会，我说 That's my life, That's my 青春。嗯，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我的真的，我属于是观众里面记歌词记得好的了。我发现我很多歌我都会，他们都不一定会。当时唱到那个啥的时候，唱到那个他，当时我那场他唱了他给南拳妈妈写的那个瓦解。
广场灯灯的眼中，烟雾弥漫你面容，但我悄悄门送你的温柔。能一个人在角落，哒哒哒哒的故事之中，在你的眼中，时间把过去都带走，时间把尽头带走，不假思索，回忆不放手。
就这个，我操，我骄傲。我骄傲，旁边的女生看着我，旁边的女生不，她没看我，她不好意思看我，但我能感觉到她觉得卧槽，我旁边这个人真牛逼。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发言呀？这是不是普信男发言？但那个女生她没首歌，她很多歌都会跟着唱，但这首歌她沉默了，因为她可能没听过，她太年轻了，她没有听过零四年的歌，她不知道零四年这首歌出的时候我就在听。所以我唱的时候，我感觉他沉默，但我感觉我不知道，我感觉我哎，我他非常 impressed。哎，然后你看那些歌啊，就是除了你很熟之外，比如说，哎，比如说有一些歌，你以为你不会被触动了，这个歌你听太久了，但不是的，他现场还会一块唱，然后他现场那感觉冲击力它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明显能感觉到，啪，比如你上来唱一个什么，比如晴天 ，OK， 晴天非常火的歌，我听了很多遍了，这没啥，对吧？这勾不起我的回忆，晴天它没法打动我 ，OK。但是你架不住，比如晴，打个比方，当时我忘了那个顺序，但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晴天唱完之后，啪，来了一首安静，卧槽，好像有点感觉了，我说卧槽。就是晴天出的时候我上初中，安静我听的时候上六年级，啪，又来一首，比如说什么暗号，再来一首，啪，
这感觉已经不对，多真的了解，我不配，
蹦蹦蹦蹦蹦，五首歌上来，我跟你说，就是真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就是因为主要这首歌，它每一些歌每次出的时候，我在当时都听，它是全方位的记忆。我不光听歌，不是我在出了十年之后，我在网易云音乐上戴着耳机听歌，当时这首歌在音像店怎么放的，我骑着什么样的车， 然后我怎么走了，我背着什么样的书包，当时什么样的天气，哪怕这些信息已经模糊了，但它架不住它有无数的这种立体的观感跟信息组合为你对这首歌的那种情感连接。真的三五首歌这样它一上来就真的非常感动，就感动by想起了你自己的青春，那个不一定是美好的青春，那你我脑海中是非常模糊的青春，我甚至都不会用青春这个字儿，是一些模糊的回忆。但是模糊的回在演唱会里面呢，你是会经常会走神儿的，你想到一些模糊的回忆，然后你会不由自主想到这些模糊回忆其他的它牵连出的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听瓦姐，我想起来完全妈妈，我就想起来我初二暑假天天他妈要去 学吉他，上那个吉他班，然后手按得很疼，然后我每次上完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一杯避风塘奶茶3块钱。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喝奶茶，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终于有点零钱了。之前我特别穷，没有零花钱，我就有点零花钱，我想买奶茶，我想显得像个都市小孩。那个时候我感觉有零花钱小孩就会买奶茶，然后会去逛滚石。我很少去那里面消费，因为我没有那么零花钱。但是那个暑假我就觉得我会买避风塘。就是这些记忆的连接，这些记忆的冲击，零碎但模糊的记忆，它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这就是为啥我觉得，如果你跟我是同龄人，或者比如说你对周杰伦或其他歌手有类似这样的收听体验，就是你听他的歌的时候跟你的生活连得比较紧，你去看他演唱会就感觉不一样了。当然我觉得我说这可能有点太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大家都看过无数演唱会了，不用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反而是看演唱会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这个感觉对我来说很新鲜。而且这个跟我，你看我去年看了李宗盛演唱会，我还看了2场500演唱会，我看过别的演唱会，我看过别人的演唱会，没有这感觉。李宗盛我也听，但李宗盛反而我听最多的时候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越是年少的时候，文艺青年，你越觉得自己有一个 old soul， 然后你听李宗盛，听什么寂寞难耐，听当时刚刚出山丘，然后听李宗盛那些之前的歌，对吧？然后你觉得自己他对他很熟，你觉得歌你很熟，确实我也比一般同龄人要熟。但你去现场听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哦，这首歌我会唱，我很熟。但你没有那种情感连接，没有那么强的情感连接，它的连接的那个立体性不够立体。比如我现在听哪首歌还会连？我听《说谎》。说谎是2009年的时候，我当时刚刚到美国上大一，然后情感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为啥那段时间我听最多的歌是说谎跟那个萧敬腾的原谅我
不承受，不爱你是借口，就让你离开我，
就这首。我这两首歌听的时候，我也会有那个画面的情感连接，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想到2009年。总而言之，周杰伦演唱会偶尔别人的演唱会，去年我最推荐两场演唱会，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 The Coldplay 嘛。 Coldplay 是我看演唱会看太少了，我后来在哪个地方说看演唱会，别人还说你看的少，我当时特别想怼他。但 anyway 可能是我看的少，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虽然我看的少，但我文艺消费没有那么少，我审美也没有那么差。我感觉 Coldplay 他牛逼就牛逼在制作非常好，周杰伦是他虽然那个制作也很精良，实话实说，但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靠硬件之外的，就是我跟他的连接来打动我，来让我给他打一个很高的分。但 Coldplay 就属于是他的歌我没那么熟悉，除了一些非常流行的歌曲之外，我没那么熟悉，歌都不太熟，对他们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连接。但是他们纯靠制作，纯靠这个 production 能让我全程不走神，并且非常 engaged， 而且感觉也很好，就是纯靠超高级的制作能力让我 engage， 我觉得很好。这是两个完全两种类型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演唱会。这是那个林俊杰。这什么歌我忘了，不重要，反正就这个，对不对？演唱会的事我说演唱会了，我想说点啥别的，我歇一会儿，我唱会儿歌，一会儿再说。我觉得我年纪是真大，我刚才突然觉得刚才那些话我是不是说过呀？ Anyway， 说过的话就当给没有听过的朋友再说一遍。我突然感觉我好像说过，我记性不好，我经常这样。 我之前我记性不好了，有一次我看就那个电影《在布鲁日杀手没有假期》，我看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电影我看过，而且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认真看了，我看到最后我说哦，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嗯。然后这两天我不是天天，哎呀，我在北京的时候可能在舒适区里反而就容易懒，我感觉我好多事儿都是出差的时候，就是你出了你跳出了平时的生活状态，你更容易开启新的生活习惯。比如我在家我老忘用面膜，我每次出差啊什么巡演的时候我就带几张面膜，我就用的挺勤的，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在酒店我就会习惯的什么护肤，在家就想不起来什么护肤抹那些雪花膏啥的，唉。然后我这几天出来就天天不是去那些健身房拳馆约体验课哦，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实话实说，就在北京真的会有更高的概率有朋友认识你，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认识你，像前两天我跟 Rock 去那 CrossFit 馆就被认出来了，当然他先被认出来了，人家还是更有识别度一些，更有名一些，后来也有人把我认出来，然后我就很尴尬，就是我这脸皮薄，我觉得我这要练得不好啊或者啥显得特别蠢。然后你看我上体验课这个事儿，为啥我就不敢在北京搞？比如我在北京，我家附近健身房什么拳馆，我一去上体验课，我就狂去上体验课，我怕别人认出来说，哎，你们都有演员，你办个卡呗。我不能跟人说，我说我觉得太贵了，我就想用体验课薅一下羊毛。但是我在成都呢，我就很有理由，第一别人不认识我，第二我就可以说，我说哦我来出差，他每次要推销办卡的时候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说我来出差的，我说我看看合不合适，我考虑一下，就对方也知一听你来出差的，他也不会太 hard sell， 我的那个压力就没那么大。然后这几天上课，然后中间不还骑了一天那个环城绿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之后来成都想要骑这个成都环城绿道的话，这个成都环城绿道呢是就是成都有个绕城高速，绕城绿道，那个绕城高速我感觉应该是四环啊，对吧？绕城高速 technically 算四环，跟郑州一样，郑州也是三环以外有一个叫绕城高速，什么连霍北边连霍，但其实就是绕城高速，本质上算四环了可能。但是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绕城高速旁边修了一个几乎是跟绕城高速平行的一圈的这个可以骑车跑步走路的这个绿道，首先我觉得很好，真的修得很好，你100多公里，然后它分属不同的区，你骑着骑着你还会看到那个说这个比如说武侯区界，你就已经到了武侯区的这个边缘了，就是每个区我估计可能负责修这个绿道的那个预算都来自于不同的区，然后那个修的它肯定会有一些标准跟规范，但肯定也不太一样吧我猜，但是反正都修我的意思是都修得挺好的，没有因为它在不同的辖区内这个质量就良莠不齐，就是它的整个绿道的质量，然后这个周边设施配套都很统一很稳定，没有任何问题。哦，天黑了，我把我这个窗帘拉上吧，要不然我刚刚一直纱窗是拉上，但是窗帘没有拉上，要不然我感觉我在屋里裸奔，屋里开着灯有可能会被。然后我是想建议朋友们，如果你要是想骑这个，首先我建议一定要从上午就开始，那天我是下午开始的，1点多才出门，然后你从你出发地方到绿道就要骑很久，然后最后你骑完120公里，哪怕你中间不怎么歇不怎么停，实话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就6个小时也是得有的啊，就纯运动时间不算你中间停的时间，中间它有很多爬升，就上坡下坡，因为它中间会路过很多大路，然后那个绿道为了跨过大路它就得上桥，经常会有爬升，我很烦爬升，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休闲骑的话真的没有必要骑全部，如果你就有一个想打卡，你说我要把这个绕城绿道给骑了，抱着这个刷这个绕城绿道这个目标的话，第一你早点出发，水倒是不用考虑代购，路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周边设施，有小摊儿，有卖东西的，这个没有非常多，但是你基本上我觉得1个小时内一定能遇到个一两个，然后有自动售货机，有很多自动售货机，买水是肯定没问题，中间还会有卖吃的东西，而且随时都有出口可以出， 但是我这个因为从东边那个出入口进的，我们选错了，就是那个从市区内到这个出入口啊，那个路其实不好走。我后来去的时候，我们就走了一条特别奇怪的路，特别多的土路，特别多的土路，就是很难骑，非常颠簸。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特地绕开了那个出口，我倒了一个别的出口，我觉得这个出口看地图就应该没啥问题。没想到又是大土路，而且我跟那个大货车一起走，还挺危险的，因为车没灯，大货车我都怕他看不见我。所以说找好就是最好。我因为这次我这个准备的比较仓促，我跟佳宇一块去骑，他没骑完，他半路走了。但是我最后骑完了，我最后那个天黑着天又骑了40-50公里，没有40-50吧，40可能有，30-40得有。如果你要是出门晚了，你觉得有可能会到晚上，就最好车上有个灯，至少要有一个后面的那个灯，我觉得安全一些。然后那个绿道呢，它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路灯，有些地方有路灯，很多地方是没有的。有些地方我看它修了路灯，但它没有亮。我尤其是最后在天黑之后，我走的是北半段，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最后天黑了之后，我走的是大概从11点到3点钟方向，到3-4点钟方向这样一个环，大部分是没有灯的。但是路上确实他时常能碰到一些别的骑车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光源，然后以及因为他离城市很近，城市会有光源，虽然他不会说特别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特别恐怖的黑，不至于，但确实比较影响视线。中间还会有时候经过一些隧道，中间有个隧道巨黑，那个隧道呢，很多隧道是短隧道，就是你进之前你就能看到出口，就在20米之外你能看见那个出口的那个光源，但是有一个隧道我进去之前就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我想这个出口怎么它这么长吗？后来我骑着骑着才发现它要向右拐一下，它出口在右边，那个隧道本来就有一点点长，而且它在晚上骑的话就没有灯啊，所以注意安全，尽量在晚上之前结束，朋友们。我觉得戴墨镜可能还挺重要的，一个是白天如果阳光晒的话戴墨镜比较好，第二个是尤其到黄昏的时候，有些路段因为它绿化很好，植被很多，它会有小虫子，中间有一段它天都已经快黑了，已经没有直射光了，我把墨镜给去了，但是经过一段的时候突然好多小虫子就往脸上眼睛里嘴上然后衣服上扑，这个赶紧又把眼镜给戴上了。对，所以说你要骑的话我建议一定要上网，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帖，就看看哪个出入口相对来说更好上下一些，这个比较重要。或者如果你只想骑绿道，你说不定就会哗啦啦把车直接拉到入口处，在城里骑的话就相对来说可能没那么有意思，而且会消耗体力。我是这次就是城里的就是光上下绕城绿道这个路又就得有10来公里。如果你要是不求骑完全部的话，我个人的体感啊，我觉得南边肯定是最合适的。后来我问了一下朋友也说成都南边是比较发达的，那个东西北的绕城绿道你就感觉是比较在城市的边缘，南边的绕城绿道你就感觉是在城市的中心穿过，你走那个走过南边的时候，什么环球中心那个地方，你左右一看全是大高楼，然后而且有什么锦城湖公园，如果我没记错就是旁边还有很多好的公园，你从那块如果想下来的话再往北骑点就到什么闹市区了吧。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从，当然有朋友推荐过我说从3点钟方向骑到6点钟方向，大概这样我就 OK， 3点钟骑到6点钟我就 OK。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北跟南是更繁华一点，我骑北边跟南边的路段的时候，就是上就是这个正方形的上边跟下边的时候感觉离人类文明会更近一些，东边跟西边有些路段你就感觉离人类文明稍微远一些，但绿化植被整体都很好，就体验也非常好。我中间在那个最后快出来的时候，在大概2-3点钟方向的时候我饿了，我看到那个售货机，我想买一个旺旺小小酥，然后他也没出来，他没出来，而是最后一包了，我也没法再点一个把它挤下来。我最后在那就在黑夜中，就是纯黑暗中，那儿也没路灯，就是只有一个发光的售货机，我在那儿狂摇那个售货机，想把那个小小酥摇下来，最后也没摇下来，我怕给人机器摇坏了，我也不敢摇了，我就再又买了一包别的东西。绕城绿道，对。然后唯一一个他们有人说要从那个什么要顺时针骑，因为逆时针骑说坡会多一点，但其实顺时针逆时针坡都挺多的，有很多上坡下坡就是要过那个大马路上桥下桥，但确确实实有一个大坡类似一种发卡弯， 有一个发卡湾的坡，大概在 let me see， 那就五点钟的方向，四五点钟的方向。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骑三到六点钟方向这么一段的话，确确实实顺时针会比较合适。如果逆时针骑的话，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爬升。如果你想省劲儿，你就顺时针；如果你想锻炼，你可以逆时针。就三圣乡那个前，三圣乡东北一点的那个地方。OK， 说完了，绕城高速，绕城绿道，一点点小经验给大家，可以不用带吃的跟喝的，路上都有。单向前走。现在打算去看今天晚上的喜剧比赛决赛。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这两天上那个课嘛，然后教练让我，他做测试的时候让我做那种闭眼单腿站立，我才发现我的平衡性真的很差。我之前没觉得，之前感觉不影响我运动。我这两次做那个闭眼单腿站立，站不到五秒，我就已经就是动了，就是不稳了。睁眼还好一点，闭眼真的站得特别差。啊，今天我问教练，我说老教练，这个能通过训练能改能治吗？他说可以。我说这是哪儿的问题？我说是不是脚踝肌肉的问题？他说是小脑问题。我小脑有病，我小脑有问题。唉，我现在看完比赛来过载这个老板方耀天他乐队的演出现场。听过成都生存手册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有一个新乐队叫计划报废 No Way to Run。 我现在在等他们弄设备。小宇宙这个录的中间没有做解说，前面最开始唱的是那个小田他们乐队嘛，然后我看完之后回去参加单立人的算是 after party 那个 Hello Kitty， 然后刚才大家后面听到心如刀割是那个 Hello Kitty 结束之后十五号唱的心如刀割啊。其实 Hello Kitty 好也有好多没录上，中间我还跟 IC 在门口的飙歌唱问情没有录上，但哎，这期可能确实太水了，感觉全是唱歌，非常抱歉。之前我录 solo 的时候，虽然很多朋友觉得水，但其实我都是经过，其实都是有信息筛选和一些剪辑的，就是我尽量觉得不要把太水的信息留进。这一期确实都要点水，真的。之前每一次 solo， 我其实因为我基本快第零期，我记得最开始我就说过，当时我想做播客，就想做信息密度非常高的播客，虽然后来。其实并没有每一期都按照自己的这个最开始想法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但我还是觉得每一期都有价值，有观点。这观点可以不对，它可以不严谨，可以大家不同意，但是我觉得我得给你点东西。就像我最也不能说不喜欢，但是我当时就觉得那种流水账式的 vlog 价值有限，然后我也不想录流水账式的播客。很多时候我的 solo 大家觉得像流水账，其实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都有思考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你看着很流水这样的东西，我经过筛选跟剪辑我也会动，我就会觉得它要不叫呈现某种状态，要不然要呈现某种价值，要不然就是我的表达要言之有物。今天这个我回头想想言之有物的这个确实密度低了一些。本来可以聊聊单立人这个发现喜剧周，在这待了好几天了，然后也挺开心的，见了很多朋友，其实有很多事可以说，但反而这个就哎，就反而就不知道该说啥，感觉那些事也就没啥可说的。可能也是经历太多次了，就是虽然我每次都很开心，但是经历太多次的，比如比赛，经历了很多我看的比赛，参加的比赛， 然后那些抓嘛，就是虽然我知道身在其中的人一定非常的激动，不管是赢的还是输的，他们一定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放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去跟大家分析这些情绪，分享这个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的这种观后感吧。但是可能你干久了，干这一行干久了，那个观众心态就弱了，这也挺无聊的，对吧？时间长了，你啥都啥事儿你都觉得都能理解啊，都很正常。而且说着干这一行干久了也挺感慨，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新人的时候还在昨天，我总觉得我应该是个新人，然后但是回头一看，哦，已经讲了好几年了，然后好多新人也会觉得你是前辈，就是一边很惶恐，一边觉得很意外，时常会意外说，我操，我讲六年了，非常惭愧。而且我最近哦，我就言之有物，我分享一个这个自我观察，就是我最近在成都这两次，就是有两次出去跟这些朋友吃饭，然后都我偷偷买单走了。我说这个不是说我是多大方的人啊，这种事儿说实话我之前并不习惯干，这不是我这不是本来我不是这种角色，但我最近我确实是在尝试慢慢好像变成了有一点这种意识的人。我后来想想为啥，因为我当时买单走了，你朋友还说呢，说你这是干啥，每次要买单你假装自己很帅就开玩笑嘛，你佳佳还说我这个每次什么都要买单，说哎，我说不用了。我觉得这个肯定有很多原因，对吧？一定有，它首先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有很多原因是，比如说有一次买单是那次，我觉得可能加起来可能也不太贵。然后我一想到最后估计可能也是谁买单，我说那不如我先买了吧。对，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也会挺开心的，对吧？这也落个好。第二次其实贵，我操，第二次我内心挣扎了一下，我第二次那个饭局人有点多，拼了三张桌，点了挺多。我说我操，这个我要不要买单？我想买，但是我觉得我操应该很贵吧。你看，这就是没有习惯当大老板的人这个会经历的这个心路历程。但我后来还是买单了。我为啥讲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我后来想了想为啥，因为他们老拿这个开我玩笑，就显得好像我特别装逼。我觉得原因是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在这些饭局上，可能因为我不喝酒了，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喝酒的时候我之前在饭桌上也会更活跃一些，更有意思一些，然后更讨人喜欢一些。我现在发现参加这些朋友的饭局，我很想参与，然后我参与之后我也很开心，我就跟大家聊聊天，包括听大家聊天，但我发现我说不上话，就是这个说不上话不是大家不让我说话，就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是我最近的状态原因，还是我就是年纪变大了，性格有点转变了，我成了那个饭桌上沉默的人，然后话也不多的人。当然也因为饭桌上有更活跃有更好笑的朋友，他们有更能给饭桌这个添加愉悦气氛的人，就哪怕我状态好，可能我也不一定有人干得好。但总而言之，我变成了一个饭桌上好像比较沉默的人，我变成了一个谈话一个聊天局里也是好像话没有那么多的人。很多时候是啊，我可能当然不是每一次，但我成了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但你知道了，就是任何一个上脱口秀演员，他上台他干的活就是寻求认可，寻求喜欢。脱口秀演员的每一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哎，看方小天演出一样，就是你当你在演奏音乐的时候，虽然你也认真打磨，你也这个渴求认可，但他本身那个演出形式呢，他就是你在独立完整呈现作品。但脱口秀还不太一样，对不对？他是不断的，你其实是要获取认可，甚至舞台凉了，你得现可能要现改段子，现加互动，现干嘛？你要用策略，你要继续让人认可你。它是一个非常，我不能说卑微，但确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取悦别人的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干这一行的人，谁不希望被认可呢？谁不希望被喜欢呢？然后，当我发现自己在饭桌上开始变得越来越边缘的时候，这个边缘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可能单纯就是因为可能我，比如说跟这些朋友没有那么熟，大家平时聊得少，然后或者状态不好。总而言之，当你发现自己被边缘的时候，可能啊，我自己自我分析的就是，我可能想通过买单这个事情来获取点喜欢， 就如果我没有办法通过在饭桌上成为大家的开心果来取悦大家，然后给大家增加价值，让大家喜欢我的时候，那我通过别的方式让你们喜欢我一点。我感觉可能有这个原因。我那第二顿饭还挺贵的，但是我当时我是真的，我其实我这个说出来，如果被饭桌的朋友听见，显得我这个感觉又很不大方。但是我其实犹豫了一下，纠结了一下。但我当时应该听到哪儿？我听到就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我听得也很开心。我突然就觉得，哎呀，我在这个饭桌上获得了这么多开心，我听到了很多开心的故事，然后他们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就是让我正常的生活里多了一些开心。那我要回报，但是我又没法用同样的能量回报，我没法接受能量之后回报以能量。那我用比如请大家吃饭这个事儿来表达我的那个 gratitude， 就是很感谢你们给带来了开心的夜晚。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吧，我自己也没有那么能清楚的认识自己，但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然后我就突然明白了那些，我觉得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对，我们明白了那些就是手里有钱的人，老人老男人，可能在通常语境里老男人，虽然他不一定非是男人，他用钱来满足。但是我会觉得，我说你有钱你这么干点啥不好，但可能他们在花钱满足别人的时候他能获得那种满足感。我觉得我这两顿饭的钱啊，远远还达不到什么大老板什么请全公司人出去旅游，或者是送好多人什么每人一辆豪车，就是肯定我跟人没法比。但是我有一点点理解了，他们可能是没有别的办法来展现自己的价值了，就有可能这些人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展现自己，来让自己确认自己对别人是有价值的，他没有别的方式，没有更好的更多的方式来确认你们是喜欢我的，我能让你们喜欢我，所以他只有通过一些非常直接的浅薄的方式来获取一些这种喜欢，而且喜欢甚至都不一定真心，他自己自以为他觉得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应该非常喜欢我吧。我只是说我有点理解那种心态，这是很可悲的心态。我不是说这种心态是好的，就这个心态其实挺可悲，但是对我有点理解，我甚至有点理解。哎，这有。这不太适合说，不重要。当然，做饭桌买单的人这个事儿本身是很多情商课里的一个，对吧？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可能是情商的体现，或者是某种什么社交技能的结论。但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尝试自我分析了一下，以及分析了一下类似的人的心理。我觉得是存在的，我觉得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原因的。可能最近能量比较低，哼，不说了，朋友们，太晚了。我现在还有啥别的事儿要聊吗？没了。有一些之后的安排，但都没有确定。本来想着给自己什么之后的演出啊，什么活动啊，顺便做个预告，但想想都没有啥确定了，先不多说了。开心快乐，朋友们，开心快乐。OK， 就这样，晚安，拜拜。